意象是多么的重要，人需要意象，整个国家的人民都需要有意象，整个教会的人都需要有意象，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方向了。意象或者异梦这个字在圣经里头出现了很多次，在旧约里头出现了86次，在新约里头出现了15次。我们看到在旧约里头意象这个字出现很多，也有很多这样的重复又重复的情况，让我们知道意象通常是神要来告诉他的仆人有些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注意的，我们需要有所行动，有所改变的。刚才说如果没有意象，民他们就会放肆，这意思他们就会放松了，他们就会混乱了，甚至于他们枉为，就是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不应当有的行为，因为他们没有意象，或者是他们看不到意象。如果看不到意象的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生活都是很放松的，都很随意的，马马虎虎的，因为没有意象，没有推动我们的东西。更重要是当我们没有意象，看不到意象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都很混乱，我们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不爱做什么我们就不爱去做。诶，就是难怪教会里头常常不兴旺，就是因为我们看不到意象。神已经给我们了，但是我们还看不到，甚至于因为这个缘故我们都任意妄为。但是当年的撒加利亚先知很年轻，他看到了意象，他就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一个金的灯台，用黄金来做的，很宝贵的，很名贵的。灯台是什么意思？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说是神的同在 的记号，神与他的人民子民同在。在出埃及记告诉我们，当时他命令摩西他们做个会幕，在会幕里头敬拜神，会幕里头就有这样的一个灯台。后来所罗门王他建造圣殿的时候，圣殿里头也摆放了一个这样的金灯台。为什么？这是一个记号，告诉他的人民说神与你同在，在你的敬拜的地方，在你们聚会的地方，你们看见神的同在。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灯台也代表我们要为主发光。你可以想象到，其实在当时会幕的地方，在会幕的地方都里面都是黑暗的，都是暗暗的，跟我们这里不一样啊，我们都是阳光充沛在我们当中，但在会幕里头都是黑暗的，唯有当有这个灯台的光照耀的时候，人才可以看见光明。所以这代表我们要为主发光。后来在新约圣经，耶稣就讲了一句很好的话，告诉我们这个真理，而我们一块来念这句话，一块来。
你们是世上的光，人点灯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
这是耶稣的教训。耶稣说我们点灯要照亮一家的人，就是说我们要为主发光。这个灯光不是为他自己的，灯光是为了别人的，对不对？当他发光的时候让人家看见嘛，就再没有黑暗，再没有惧怕。所以这个光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别人。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是真光，他也是为了我们来照耀我们的人生。同时耶稣在下面还有一句话，我们一块来念哦。
你们的光也要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刚才圣经耶稣说你们的光要照亮一家的人，这说我们家里的人。现在下面这一句话是叫要照在别人的面前，就告诉我们在社区里头我们要也要做为主发光的事情。所以表示我们传福音不单只是在教堂里头，也是在教堂的外面，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做主美好的光来光照。所以这个金的灯台，这表明是我们是纯净的、美好的、宝 宝贵的，不要浪费。我们要好好的使用我们的人生，使用我们教会整个教会的生活，做美好的光，做为主发光。但是感谢神，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力量。所以接下来这个撒加利亚就看到异象里头还有一点点的事情，他说在这个金的灯台的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他讲得很仔细哦。他说一个在灯的右边，一个在灯的左边。哎呦，讲得很仔细啊，不是在前不是在后，而是一个在左一个在右。他是一个最美好的切记师，他都给我们切记好了。灯在中间，两棵橄榄树在两边。你不可以小看这个意象，我告诉大家，这个意象一直在影响着以色列人到今天。当年这个撒加利亚他所看见的这个意象，到今天一直发挥着他的影响的能力。为什么我这样说？我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一个例子，就是以色列国家他们的护照上面，他们国家的徽号就是用这个意象，就是中间不是有金的灯台吗？两旁不是有橄榄树吗？在他们1948年成立他们的国家以来，他们就要计划拿什么来代表以色列这个国家，当他们国家的徽号。很多人都有不同的意见，最后他们决定用这一个来做他们的国徽。切记这个国徽的人，就是看到了撒加利亚书第四章这里所说的这个意象，所以他就用这个来做他们的国家的徽号。到如今，所以你看到这个意象是多么的重要，不单只是对当时代的撒加利亚和人民有重要的意义，一直到今天还是有重要的意义。他们还在相信神在他们当中，神与他们同在，他们也要继续的为神发光。所以首先我们看见他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意象。那另外一些问题我们又问是，知道什么意思吗？你看到了，那知道吗？明白他的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了但是不明白，看到了没有注意，看到了却没有影响我的人生，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意思。读圣经也是这样，我们读是读过了，但是不明白他的意思。尤其是你念这个圣经的时候，不要放在电风扇的前面来念了，它的风都把你吹过了，都看是看到，但是不明白意思。我们要明白这个意思。当时他就问这个天使，在圣经这一段经文里头有三次，他说我不知道，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先知所看见的这个意象他不明白，后来天使就神的使者就来告诉他，在十四节里头告诉他说这个是什么代表的意思，这两棵橄榄树就是表示是两位受膏者，他们是站在普天下的主的旁边，就是这个意思。只是天使直接的告诉他，解释给他，这个意思是这两个橄榄树是代表两个人，他们都是受圣灵的恩膏膏抹他们，充满他们。受膏者在当时代是表示他们是有很尊贵的很受人家敬爱的人的表示。我们中国人也不是这样吗？很喜欢用树木来代表人吗？我们要栽培一棵树长大需要10年的时间，要栽培整一代的人我们需要100年，对不对？我们都是这样说，说树木是代表人。所以在旧约圣经里头说这两棵橄榄树其实也是预表有两位神所使用的人，在当时代来说就是他们的领袖，就是他们为 归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要重建他们的国家，重建他们的城墙，重建他们的圣殿，这就是以前我们读过了，就是约书亚和这个所罗巴伯这两个人。约书亚是当时的大祭司，我们上次讲到讲过他了。所罗巴伯是当时的省长，他是在管理的，他是行政方面的一个人。然而他的背景，这个所罗巴伯的背景是他有犹太王的这个后裔，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可以严格来说他有王的一个身份，所以他也是用来预表耶稣基督的一个救援的人物。所以我们看所罗巴伯就看到他在预表着耶稣基督。那是当时代这两个橄榄树的意思。那在新约圣经后来要讲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启示录十一章第三到第四节里头告诉我们，原来是他讲到是有另外两个人是代表着两个橄榄树的，我们一块来念哦。
我要使我们那两个见识见证的，他们的毛衣传到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个橄榄树。
好，就是启示录里头告诉我们，从意象里头让我们知道，原来这个两个橄榄树在末后的年代是代表有两个见证人。当然刚才说就要说两位的受膏者跟这边新约圣经所讲的两个见证人都有像类似的地方，因为一个受膏者当然也是为神做见证的，一个为神做见证的人也是传道的人，是传扬主的道的人。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两个见证人他们穿的衣服都是有点古怪，他穿毛衣啊，不是我们现代人的毛衣，是骆驼毛来做的衣服，表明他们就是一个过着很简朴的人生，很简朴的生活的一个人。他们的主要的生活就是要传神的道。圣经启示录告诉我们说，这两个人传道多少天哦？
1260天。
那代表多少年？
三年六个月。
啊，你可以算出来哈。所以这里面是充满了很多的预言的地方，提醒我们这三年半当中是很重要的时候，是我们可以传道的时候，是我们还可以有自由来传福音的一个时候。圣经就补充告诉我们说，这两个人就是两个橄榄树，就是旧约圣经里头撒加利亚预言里头所看到的这个意象。橄榄树跟灯台之间有什么关系？金的灯台为什么需要两个橄榄树在他们旁边？我们看下去就明白了。首先我们知道灯台当时可以发光，因为它需要有能源，要像今天我们的电灯可以发光，因为我们有电力的来源，对不对？当时没有电灯，他们用的是油灯，用油来点成的灯，所以这个灯台上的灯能够发光发亮，是因为有橄榄树的油来供应他们。他们是两果橄榄树，是代表有生命的树，所以它的油是用不尽的，是停不下来，来供应他们每天每日的来供应他们的需要。这表示这个意象太漂亮、太美好、太丰富的意思在当中。所以后来这个先知又进一步问这个天使说：“而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是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这表明说，这里告诉我们有橄榄树，也有橄榄枝，然后它流出来的油好像是金，是。其实它是轻的，所有橄榄油都是轻的，只是因为金灯台反射出来让人看见这些油是金的颜色，这个意思。再到了新约圣经我们就明白这个道理，因为真的树是耶稣基督，我们只是它的枝条而已，对不对？在约翰福音里头是很明显的说，它是真的葡萄树，我们只是它的枝子。同样 橄榄树是代表生命的来源，我们只是它的枝条，枝条是很多的，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是橄榄树的枝条，为主做工。枝条是怎样延伸出去的，延到外面去的。同样我们在礼拜天在这里敬拜，但从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都在外面，对不对？都在这个世上，都在家里，在我们的岗位上，都在我们的工作上，都在我们社区上，都在我们朋友的中间，就是代表我们都是橄榄树的枝条延伸到外面处，为主做工，为主发光。所以告诉我们，他看见了异象，也知道也明白这个异象的意思了。现在接下来要看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依靠什么，依靠什么样的力量，这是这一个异象里头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你看到了，你明白了，但是你有什么行动吗？过去你是依靠你自己，依靠你的才干能力，依靠你的经验，依靠你的学问，甚至于依靠我们的运气，对不对？我们都凭着运气做事情嘛。但甚至不说不对不对，你知道来源，能源是从哪里来之后，你要知道从今以后你要依靠怎么样的力量。从以色列国家的历史里头，我们看到这句话很重要的这句话，就是在这个旧约圣经撒加利亚书第四章里头很重要的话。在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九个国家对外宣告说，我们立国了，我们复兴了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他们曾经灭亡了超过2000年，他们所有的人民都东奔西跑，流亡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里头去，在美洲，在亚洲，在非洲都有他们的人民。现在1948年的哪一天，他们公报说，我们的国家重新一起的要恢复过来，这是当年的新闻报道。很神奇耶，没有人敢相信这件事情啊！一个国家灭亡了超过2000年，2000多年了，竟然在这个幕后的年代可以恢复过来，重新建立他的国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人家都不敢相信。但是不可能的事情竟然发生。我们不是依靠自己，以色列国家不是依靠他自己，他还是记得这个撒加利亚书里面所讲的这个预言，告诉他们他们不再依靠自己。但是他在他们建立他们的国家不久，他就面对很多困难呢，很多危险呢，因为周围的国家都不高兴，他们都不喜欢这个以色列国家，周围的国家都是一些别的国家，好几个国家都是联结起来，联盟起来，他说我们要把这个以色列这个这么小的国家要把它灭亡了，不容许它生长下去。结果以色列就跟周围所有的国家都在打仗，打了几场的仗。在历史上，在近代的历史上最出名的一场战争叫做六天的战争，六日的战争是在1967年6月5号开始，总共打了六天就结束了。当时所有的周围的国家要包围以色列，说我们要把它灭亡了，不容许它生长下去。在当时来说，以色列只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很在当时它是很年轻的一个国家，没有任何的力量去抵挡，这是从外面而来的这些敌人，还有这些敌人都是把它都包围起来。如果你看这个地图，你就知道，都从四方八面来把它包围起来。他们军队人数不够他们的多，不够这些外面的人这么多，很危险。当时全个世界都在看，哎呀，以色列怎么办？怎么年轻的国家，他建立不久，他就面对这些战争，他们一定会失败。但是很多人都很惊讶地说，竟然打仗打了六天，以色列国家就可以把周围的国家完全都打败，不可能，人数怎么小，怎么面对这么强大的敌人，但是他可以打胜仗。好，很难明白，但是这是 很实在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可以打胜仗，是因为他们相信，还在记得神对撒加利亚所说的话。通过这个意象，神对撒加利亚说，在第六节里头说，让我们一块念哦。其实神亲自对撒加利亚，也是就是对他的人民来说的，他讲到两个不是，首先不是依靠势力，第二不是依靠才能。在当时来说，他们两方面都不如他们的敌人，人家都比他们强，按照势力，外面的国家包围着他的敌人都比他们多，都比他们的能力强。按照才能，虽然以色列人也很有才干，但是按人数扎起来来说还是不如他们。但是神老早已经告诉他们，也应许他们说，你不需要依靠这些东西，你不需要依靠你的学问，你依靠你的经验，依靠你的才干，你的能力，你什么都不需要。他说乃是依靠我的灵，就是神的灵，就能够完成这个事情，这可以成就了。哎，这句话太棒了，在旧约圣经以及新约圣经都是很厉害的一句话。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这一句话改变了以色列这个国家。到六日见证的时候，这句话完全的应验了。当然在教会里头，这句话也应验在教会里头。教会起初的时候，按照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不是说是个很小的教会吗？很年轻的教会吗？很多犹太教的人要逼迫这个教会吗？当时罗马政府也来逼迫这个年轻的教会吗？但是教会在这个困难重重的环境里头，它继续的增长，人数增长，福音一直的传到整个世界去。你看到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就是这句话，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圣灵。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后来就讲到圣灵降临充满他的教会，他们就蛮有能力，蛮有这个信心，也蛮有勇敢的心来继续做福音的工作。有是象征圣灵，没电了，哦 ，OK， 没电我们就不需要电了，我们需要油了，圣灵啊，我们就依靠圣灵，对不对？
对，
依靠圣灵。当时的油灯如果没有油，就没办法发光。同样，我们教会的生命里头，如果没有圣灵的同在，也一样的做不了事情。所以不单只在这个使徒行传里头说需要圣灵的充满，到今天我们还继续需要圣灵的带领，我们充满在我们生命里头。没有油，油是可以要灯发光，我们需要圣灵，我们才可以继续的为主发光，做他的见证。油就好像放在机器里头，机器里头如果没有放油进去怎么办？这个机器转动的时候有问题了，就推动不起来了。同样圣灵充满我们，就能够推动我们来做事情。所以我们需要依靠圣灵来推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推动基督徒的家庭来做见证，借着圣灵来充满我们教会的事工，好让我们传扬福音。这个油也可以在古代是用来医治我们的，在我们中国人不是很喜欢用一些药油嘛？我们头晕啊，就柴油啊，什么油是有医治的作用。同样，圣灵是油，它可以来医治我们的内心。我们刚才唱诗歌说，我们走过伤心，走过泪水，走过失望，走过痛苦，但是圣灵来了，就来医治我们的心。所以今天，如果你觉得你有困难，有痛苦在心中，求圣灵来医治你的内心。还有在古代，他们用油来做什么？就是他们很高兴快乐的时候，他们就用油来膏人的头，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圣灵来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很高兴快乐的来敬拜神。所以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要依靠圣灵充满在我们心中，激动我们，感动我们，好让我们可以活泼的快乐的来敬拜。面对着侍奉，以色列人面对很多的困难，教会也一样的面对很多困难。所以这个撒撒利亚书里头已经讲过这一句话，他说大山啊，在第七节里头说大山啊，一座很大的山啊，你算什么？算不了什么，你不能够把我拦住，我不惧怕你，因为所罗巴伯来的时候就把你成为平地了。这所罗巴伯刚才说就是预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了，就把我们生命里头许许多多的困难和难阻都可以推开拿走。我们的侍奉有很多困难，就好像刚才开头的时候不是说这个戴德生 Hudson Taylor 他来中国传福音的时候也面对很多困难，但是当他知道他不再依靠他自己的时候，当他看见了这个意象，看到这个需要，他就知道我不能够依靠我自己，我一个人怎么能够走完这17年3个月的工作，做不了，他需要依靠圣灵。所以你们和我们今天的侍奉不可能是没有困难的，一定有很多座的山，大山小山堆在我们前面，阻挡着我们，干扰着我们，但是我们要依靠耶稣基督就变为平地了。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后来他说在这个圣殿上，最后他们完成这个工作的时候，最后放一块石头在这个圣殿的顶上，就表示完成，人就高兴快乐说啊，我们完成了。但是你知道吗，这块石头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里头告诉我们说这磐石就是基督。所以在这个撒加利亚书第四章这个意象里头，他不单只讲到当时的情况，也预言到基督耶稣他的来临做我们的救主。最后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跟英国的这个，也是跟整个世界的这个主儒学有关系啊。Sunday School， 我们这边有些年轻的父母亲不是也把小孩子送到我们教堂的主儒学里头去吗？当我们在这边聚会的时候，他们也在隔壁的房间里头，小孩子有他们的主儒学。但是主儒学的来源是怎么样的？大概300年之前，在英国有一位记者，他也是做出版的工作。有一年他去到英国的 Colchester 这个城里头，他本来要叫一些人来为他做工作，但是他看见在路上就看见有很多小孩子在走来走去啊，就来玩啊，或者打架啊，吵架啊，甚至把泥土啊石头就扔到别人的身上去。这个人叫做雷克斯，这个雷克斯甚至小孩子的石头都打到他身上。按照一般人来说，哎，我穿得这么漂亮，你的泥土石头都打到我的身上，他一定很不高兴。但是他的反应却不是这样，因为他感觉到神当时就通过看到这一件的事情，看到这么多的小孩子在路上，没有人来帮这些小孩子，因为他们都很贫穷。神就给他看到一个意象，他说我要把这些小孩子叫来，组织他们，教导他们，让他们学习写字，学习圣经。就是从这里开始就有主儒学。后来别的教会看见，哎，原来我们可以做这个事情，所以很多当时英国的教会都纷纷建立他们的主儒学的工作。后来甚至影响到美国的教会，很多全世界的教会，他们在礼拜天都有小孩子的主儒学。后来甚至影响当时英国的政府要改革他们的教育的制度。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人看见一个意象，却能发动很大的事情，能改变很大的事情，不单只改变一个地区，也可以改变整个国家，整个世界。他不单只 帮助了他当年的一代的小孩子，他甚至帮助了世世代代的小孩子，直到如今。所以我们有主路蛇，我们有基督徒，这些都是从这些概念而来的，就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下一代。这个雷克斯这位弟兄他就说，谁来教养我们的下一代，这是谁的责任？他说，这是我的责任。他看到异象，他就马上要行动，但是他知道不是依靠他自己的力量和才干，而是依靠神的灵方能完成这个事情。我要问大家，今天我们到底依靠点什么？以色列国家他们知道不能依靠他自己，不然的话他们早晚失败。教会知道不能够依靠自己，不然的话我们没办法面对全世界这么大的属灵的需要。今天我们的教会到底依靠什么？今天你的家庭依靠什么？今天你这个当基督徒的，你觉得你需要依靠什么？过去可能你觉得自己是了不起，过去你可能觉得自己的运气很好，或者你觉得啊，我的人脉关系很好，我做任何事情都很顺利，很成功，或者你觉得哎，没有没问题，我都可以靠朋友，我都靠我家里的人。但是人都不可靠，我们到底依靠什么？圣经里的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就是圣灵方能成事。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弟兄姐妹，到底今天我们依靠一点什么？依靠神的灵，我们就可以成就事情。今天你心中有疑惑吗？今天你心中有为难吗？你心中有软弱吗？还有伤心的泪水在你心中吗？我邀请你来依靠神，依靠圣灵来在你的生命里头把你改变，带动也推动你的人生，你的生命不再一样。你到底依靠什么？
是的，我们依靠什么？我们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一首《耶稣》。